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4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加州发表有关美中关系的主题演讲，他呼吁中国人民改变中国共产党，并敦促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向中共施加压力。蓬佩奥这一次在尼克松总统图书馆的演讲题目是《共产党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他在演讲中强调中国对美国和整个世界的威胁。蓬佩奥指出，2022年是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美中关系逐步正常化50周年，但他表示和中国盲目接触的旧模式肯定不会成功，我们不能够继续这样做，绝不能够恢复这一种模式。蓬佩奥说，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反映出他几十年来渴望在中国共产党主义基础上建立全球的霸权。我们不能够再忽视两国之间的根本政治和意识形态差异，而中共从来都没有忽视过这一点。中国政府星期五7月24号宣布已经通知美国关闭驻成都总领事馆，称这个是对美国较早前要求中国关闭驻休斯顿总领事馆的正当和必要的反应。较早前，特朗普总统表示不排除关闭更多中国驻美国领事馆的可能性。国务卿蓬佩奥说，中国派驻到美国的外交官远比美国在中国的外交官多。中国外交部在声明中敦促美国立即撤销有关决定，为两国关系重归正常创造必要的条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加州发表演讲时说，我们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因为那个是间谍活动和盗窃知识产权的一个中心。传媒报道说，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即将关闭之际，美国一批外交官已经启程乘搭包机飞回中国。路透社说，美国决定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之后，一批美国外交官乘搭一架包机在星期三22号晚间离开华盛顿达拉斯国际机场，前往中国的上海。路透社说，美国正在努力全面恢复驻华使领馆的人员配备，填补今年2月份因新冠病毒疫情而撤离的人员空缺。美中为此进行的检疫谈判7月初陷入僵局之后，美国已经动用两架包机将部分美国外交官和他们的家人送回去中国，但原定7月10号之前飞往中国的包机被迫推迟。司法部星期四7月23号发表声明称，近期有四个人因涉嫌在美国进行研究期间隐瞒军人身份被控签证欺诈，其中三个人已经被逮捕。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追捕目前藏匿在中国驻三藩市领事馆的第四名逃犯。藏身中国驻三藩市领事馆的逃犯名为唐娟，以 J1 访问学者签证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从事研究工作。他在申请签证的时候未有披露他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关系。起诉书中提到的网址显示，唐娟是空军军医大学国家分子医学转化中心副研究员，长期从事肿瘤和转化研究，先后主持国家12/5/8/6/3/1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两项、军队重点项目一项、各科金项目三项，并且获得军队优秀专业技术人才职位津贴。星期四，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将人权奖颁给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伊力哈木2014年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女儿谷尔代他领奖。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宣布，由于新冠疫情的升级，取消预定下个月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不过部分相关活动仍然将会在北卡罗来纳州进行。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的记者会上表示，现在不是举行这种大会的时机。 特朗普总统上个月在同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领导人针对不戴面罩支持者在室内举行活动发生争议之后，决定将共和党大会多数议程移师到去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市举行。然而受到佛罗里达州和很多地区确诊病例增加的影响，相关计划逐步缩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的副国务卿说正在采取果断的措施对抗中国，但接触有利于管控紧张的局势。我们亦会报道在听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有关中国问题的演说之后，在海外的中国民运人士说蓬佩奥的演讲标志着对华政策出现振奋人心的转折点。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的新冠疫情第三波确诊再创新高，民调指 64% 的受访者归咎港府的入境检疫失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持续超过半年，7月初出现了第三波的大爆发，在星期五更加录得单日破纪录的115宗本地确诊个案，亦是连续第三日录得过百宗的本地确诊，疫情较过去五个月更为严峻，而累计的确诊个案就超过了2370宗。三名港府抗疫顾问都认为，第一波疫情源自于多名获得豁免检疫的人士，他们搭的士传染给司机再传入社区。据统计，在3至5月包括海员、航空公司机组人员等，有超过20万人次是获得豁免检疫入境香港的。而据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64% 的受访者认为新一波的疫情爆发是港府的入境检疫政策失误所致。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卫生署星期五，即是7月24号下午举行例行疫情记者会公布，截至凌晨零时，香港新增123宗武汉肺炎确诊个案，其中115宗是香港本地感染个案，单日新增确诊个案总数连续第三日打破香港1月23号出现首名确诊者以来的纪录。七月初，香港出現武漢肺炎疫情第三波大爆發，主持衛生署例行記者會的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七月中表示，現時是香港出現疫情以來情況最嚴重，比三月的時候更加嚴峻，因為三月比較多輸入個案，酒吧群組感染未有真係走入社區，而家受感染的主要是居民，例如是的士司機、不同屋邨的居民、長者，甚至學校、老人院都有個案。他形容市民生活多姿多彩，好多感染個案難以追蹤感染源頭。香港政府抗疫顧問之一、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星期四，即是7月23號召開記者會公布最新研究第三波疫情部分確診患者體內病毒的基因排序，發現最近一波疫情本地個案患者體內的病毒和五六月本地個案，例如梨木樹村群組、加里貨倉群組等的病毒相差比較大。梁卓偉相信新一波疫情不是源於早前香港本地個案殘餘的隱形傳播，而是源於輸入個案，而且據病毒基因排序，這一波疫情最少有三個源頭，他相信源頭是獲得豁免檢疫的機組人員、海員等等，他們搭的士的時候將病毒傳給司機，司機再傳給多個食肆的食客、店員等等， 造成交叉感染，令到病毒在香港社区蔓延。同属港府抗疫顾问的中文大学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和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早前都有相同的看法，不过香港政府最近发新闻稿否认有关的讲法，认为是误解，并且表示豁免检疫入境人士没有发现确诊个案。据香港保安局七月公布的统计，今年三至五月，包括海员、航空公司机组人员等，有接近210,000人次获得豁免检疫入境香港。新当选的香港医学会会长蔡坚星期四召开记者会表示，早前超过200,000人次豁免检疫来香港，他相信当中有传播者。他批评如果香港政府不反省，就算找中国专家来香港都没有帮助。
原来豁免了200,000人那么多，那有什么可能告诉我们，就是这200,000人里面没有一个是可能是传播者？即是今次的疫情，即亦都根据专家讲，最大机会都是这一批这个免疫的人士是传播的。即是如果是到现在都不反省的话，即再继续将香港摆在一个咁危险的状况，就算是找晒全个中国的专家下来都没什么用的。
对于有传媒报道中国可能会派医护人员来香港协助抗疫，蔡坚回应表示，中港两地医护人员的培训以至使用的语言、经常书写的文字都不一样，他担心可能会造成混乱。
考到牌的，即全部在公立医院做过的，全部写的病历是用英文写的，用电脑打进去的，药物也都是用英文名的。即如果你要有一批医生或者护士是由国内落到来的，讲是普通话，写的是简体字，是跟我们捞埋的时候呢，即一定会有制造一定的混乱的。即怎样合拍，怎样合拍呢，都很难讲。是不是要取代呢，我不知道。如果是他们只在方舟医院那里做事呢，未尝不可的，我想。但是即我又不会说over my dead body 这些这么激烈 的 语句的。
香港的病毒检测率一直被批评不足够，有记者问及为什么澳门和新加坡的检测率都可以每日超过10,000至20,000次，但是香港连每日7,500次都达不到，是不是由于检测的方法不同？蔡坚只是简单回应特首不同。蔡坚又批评最近发现的确诊个案很多是参加庆回归歌舞会等的活动，没有做好个人卫生。
有很多的来源是参加一些庆祝会啊，揽身揽势啊，揽住唱歌啊，踢完波啊，大家再坐在那里除了口罩来拍张 shot 啊，这些 是引起感染的原因多过你说他翻工戴着口罩翻工啊，攞住饭盒去吃啊，咁样啊。咁我谂我自己个人我就唔系希望有咁足灵嘅，即系我啊，亦都即系希望即系唔会我心爱嘅酒楼啊，啲饭店执笠啊咁样嘅。
蔡坚亦都建议香港政府可以考虑向所有香港市民发放新冠肺炎医疗券，以资助佢哋从私营医疗市场获得病毒检测或者其他与新冠肺炎有关的医疗服务，同时应该优先考虑为高风险群组进行病毒测试，包括长者、医护人员和服务业从业员等等。香港民意研究所今年初开始持续调查香港人对武汉肺炎疫情的看法，7月20至23号以网上调查的方式访问接近9,000人，了解他们是不是认为近期的疫情爆发主因是在于港府入境检疫政策的失误。结果显示8,050名自称民主派支持者，当中有97%支持这个看法，另外有941名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有35%支持这个看法，另外有35%不支持，认为一半一半的就有26%， 整體嚟講，有 64% 嘅受訪者認為新一波疫情爆發係港府入境檢疫政策失誤所致。公共衛生研究社召集人陳瑩表示，調查結果顯示，即使持不同政見的香港人都認為港府豁免部分入境人士免檢疫是導致第三波武漢肺炎疫情爆發的主因，也都令到更加多香港人對港府的防疫措施感到不滿，可能對港府推動更加嚴厲的防疫措施造成障礙。
公眾對於政府在防疫政策上面的信心其實不斷下降，而這件事在當我們未來還要應付不同疫症的時候，不單止是推行一些可能隔離令或者近期大家不斷討論的禁足令的時候，其實都會即如果政府不去處理這個民憤或者這個不滿的情緒，其實在推行這些政策的時候都會有很大的阻礙。尤其是我們見到香港上兩次肺炎的疫情其實都很靠民間一些的自行的回應，例如大家自覺地可能在家裡做事，又或者我們自覺地戴多些口罩去迴避這件事的時候，政府必須要在應付今次疫情的時候都同時正面回應市民對於對於政府一些檢疫政策的不滿。
陳瑩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香港第三波疫情爆發明顯是太多免檢疫人士入境造成的防疫漏洞，他認為港府應該亡羊補牢，收緊免檢疫措施。對於港府一度發新聞稿否認顧問專家團的相關意見，他感到氣憤。
其實作為一個做公共衛生的人感到很激氣的，因為其實很明顯無論是科學上我們見到不同教授做的一些研究都明顯地其實指出這個一定是境外引入的個案，而第二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當然我們也都要幫政府講一些說話的，因為其實他7月8日檢疫之前，其實他開始做這個心喉檢測之前他是不知道有這個案的嘛，但是問題就是當你開始做這些心喉檢測之後，而你事實上也都見到有些這樣的個案的時候，是不是就應該要回應一就是公眾的疑問，就是怎樣去導致這個防疫漏洞，二就是其實應該都要還科學一個公道，就是既然已經有這麼多研究指出這個是一個境外輸入的一個 genotype 的時候，其實它也都應該要回應這件事，用科學去到保護香港人的健康，而不是純粹是為了一個新聞稿或者一個面子去到這樣去處理這件事。
對於有報道指中國可能會派醫護人員來香港協助抗疫，陳瑩認為中港兩地醫科生的培訓是兩套不同的系統，擔心中國內地醫護人員來香港需要一段時間適應，不能夠即時投入抗疫最前線打仗。
咁所以本身當我哋話要可能揾內地嘅專才幫香港嘅時候，其實必然要睇呢兩個制度之間佢 train 出嚟嘅人唔同，佢做嘢嘅方法亦都唔同。而當我哋喺度所謂疫症打仗嘅時候，我哋係急需要一啲即刻用到嘅人啊嘛。咁所以都要必須要諗呢樣嘢咯，冇可能揾到一班即係好叻嘅人，但其實佢根本唔適合喺香港呢個地方打仗嘅。咁其實最尾都係會浪費咗呢一班嘅人咯。
香港星岛日报星期五头版报道，香港疫情越演越烈，医疗设施频临爆煲，负压病床和病房使用率超过70%。医管局昨日宣布，鲤鱼门社区隔离设施今日启用，提供350张病床接收轻症患者。政府亦都计划在亚博馆兴建港版方舱医院，预料可以兴建以千计的病床。香港星岛日报表示，港府已经就这些计划向北京寻求协助，希望在病床和医疗仪器设备等物资寻求支援，而北京已经答允全力支持，提供各种有关的设备。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昨日到亚博馆视察，日前已经设立了安老院舍的临时检疫中心，首个场馆可供100名长者检疫，最快今日可以投入服务。以上是美国之音队的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四西岸时间下午1:30，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位于南加州的约巴林达的尼克松总统图书馆发表了题目叫做《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的演说。 蓬佩奧就善明美中衝突實質上是事關自由與極權的鬥爭。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宇宙在洛杉磯的報導。
蓬佩奧這次發表的一系列有關中國演說的第四篇，之前國安顧問奧布萊恩、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雷以及司法局長威廉巴爾都分別發表了同一個主題的演說。奧布萊恩談到了意識形態，克里斯雷就是講間諜活動，而司法部長巴爾就講經濟。蓬佩奧表示現時距離是為美國人民做一個總結。蓬佩奧指出，明年將會是基辛格密訪中國50周年，後年是尼克松總統訪華50周年。他強調，美國政府當今的使命是解釋美中關係的方方面面，以及是數十年以來經歷的美中不平衡關係，以及中共的霸權設想。他說，他們的目標是講清楚給美國人知所受到的威脅，這個是特朗普之對華政策所針對的要解決的，以及解釋採取什麼的戰略來捍衛美國的自由。蓬佩奧表示，尼克松時代世界大不同，在中共給予禮讓以及合作的承諾之下，他們想像最是接觸中國可以造就一個光明的未來，但是在今日大家坐在這裡面戴口罩眼看疫情亡靈不斷增加，其中的原因是中共未有兌現給予世界的承諾，同時他們亦都是不斷看到香港和新疆遭受到壓迫層出不窮的頭版報導。蓬佩奧還談到了中國的貿易、軍力增長、利用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實施滲透，並且指出近50年的接觸未有讓中國進入自由以及是民主。他說，大家甚至是將台灣朋友亦都邊緣化，同中國盲目接觸的舊模式已經失敗，而且他們決能不能夠是重蹈覆轍，中國統治者不是要同美國交往，而是要同美國交手。蓬佩奧說，企在為美中關係破冰的前總統尼克松的總統圖書館，來打破尼克松留下來和中國接觸的遺產，並非是對尼克松的否定，而是對他的精神的承繼。因為尼克松說過，只有中國的改變，世界才會安全。蓬佩奧在演說當中特意介紹受邀前往參加這次活動的異議華人，天安門學生運動領袖之一的王丹、中國民主運動之父魏京生。他說，中共的謊話連篇，最大的謊言就是他代表14億被監控、被壓迫以及是害怕講說話的中國人。蓬佩奧並且在演說結束之後單獨會見了包括魏京生、王丹、林培瑞以及是宋永毅在內的8個人。魏京生對美國之音表示，會面對面是話俾蓬佩奧知，他最近幾個講話都是在互聯網上獲得到中國人的一片好評，但是有人提出懷疑該個政策是否會繼續下去。魏京生說，他詳細解釋過話，決策是好的，一部門的一起做，而且是得到了兩黨的支持，不是短期的，而是要持續幾十年。魏京生覺得這個是對中國人很大的鼓舞，對在場的人亦都是很大的鼓舞。魏京生表示，30多年以來很多的朋友為中國的民主事業作出了努力，但是很多人亦都是攰退下來，信心不夠，因為過去幾屆美國政府都是趁北京，現時大家看到美國政府的態度之後非常之受到鼓舞，現時等於說美國政府承認海外中國民主運動支持，但是這個是幾咁係振奮人心，這個是對於改變中國來講是一個很大的力量，亦可以說這個是美國政府對海外民主運動的態度出現的天淵之別。魏京生說，他剛剛到美國的時候他們還是比較熱情，幾年之後他們和中國貿易關係逐漸是熱絡，特別是給予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以及准入世貿組織之後，美國官方態度越來越遠，而且盡量是匿藏了向他們避開他們，不同他們接觸，雖然亦都不是反對他們，但是可能覺得他們是妨礙了他們同中國做生意。於是蓬佩奧的態度特別是堅定地說，要同中國這些要求民主的人打交道，同共產黨打交道不重要，重要的是同要求民主的中國人民打交道，這個態度是一個根本的轉變。魏京生表示， 孔圭烏暗示要徹底改變中國的制度，並且說要幫助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幫助改變中國的黨獨裁。他還暗示除了關閉領事館這樣的手法，還有更嚴厲的措施。魏建生表示，他亦都講了很多年，中共不代表中國人民，兩者不可一提討論。過去由於他們的政策親共，要做生意，大家都不談這個。現時這個概念是得到了糾正，而且美國政府反覆地強調之後，全世界很快都會接受這個概念。共產黨總是想綁架14億，一張嘴就是14億。現時美國政府明確地指出，他們不能夠代表14億，這個是重要的概念轉換。王丹則是對美國之音表示，蓬佩奧的演說是非常之有力的宣言，這麼多年以來和中國接觸以及是對話並沒有改變中國，現時美國將政策是做這麼大的調整，原因就是自由世界要保護自己，保護人民以及民主的制度，中國人亦都應該為此而感到高興，因為有其他的國家關心他們的制度，希望他們是有一個好的制度，當然是要表示感謝。王丹說，改變政府這個是過去美國外交界不願意觸及到的一個詞語，現時意思已經是表達，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轉折。王丹還說，一個好的中國，美國願意跟他做朋友，如果是民主國家，美中會是好朋友。美國希望中國更加好，美國決心帶領西方世界重新返回到帶領的角色，這點是很重要。帶領的西方和中共對抗，新冠肺炎給予了美國很大的衝擊，特朗普總統受影響亦都是非常之大。林培瑞帶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和蓬佩奧是站在在自由世界反對極權主義，不理這個極權是不是中國。林培瑞表示，最大的转变就是不将对方叫中国，而是叫共产党。向来美国政界、报界、学界等总是说中国如何如何，其实不是，就是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高层的意见，不是整个中国的。现时不单只是蓬佩奥、白宫、国会、国务院都统一口径，这个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百姓早就知道这个的区别。中国百姓用他们党、领导这一类的词来区别百姓和中共，他们早就是已经这样讲，只有天真的外国人听了共产党的一面之词，说他们代表中国，代表老百姓。现时蓬佩奥出现了，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他是觉得是好好。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蓬佩奥的讲话并非研究论文，亦都是没有引经据典，但是他是代表了美国政府表达了十年来大家未有听到的观点，就是现时如果自由世界不解决中共的问题，自由世界就要被中共解决，自由世界到了最危急的时候。宋永毅表示，他觉得林培瑞教授刚才是讲得很好，以前的美国政府在对中共的认识上落后于中国老百姓，其实百姓是未有将中共当作为他们的代表，又没有投过票，这样的讲话越是讲得多讲得响，越是得到人心，哪怕是两党的轮换，有人要改变亦都是很难，开了非常之好的头。总之认识到中共不代表百姓，这个是一个非常之好的开端。十年、五十年之后，历史上一定会记住今日的演说。宋永毅仲指出，他在美国经历了五个总统的时代，这个是头一次听到他们咁说明了中共是中共，人民是人民，这个亦都是正本清源。此外，大家亦都是跟蓬佩奥座谈的时候亦都提到，大家都是哪怕是冷战好像是一个不得了的错误，其实大家忘记了上次的冷战的时候，自由世界战胜了共产主义，他们应该是自豪地研究冷战，吸取过去的教训来对付中共，恐怕除了之外都是没有其他的办法。冷战是自由世界获胜，为什么不研究呢？况且美国领导人持有开放的态度，能够从现实当中得出符合现实的结论。宋永毅表示，蓬佩奥答应将会对冷战的话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美克松总统图书馆是落成于1990年7月19号，该处亦都是尼克松生长以及长眠的地方。蓬佩奥呼吁盟国亦是中国人民和美国合作改变中共的行为。蓬佩奥说， 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热爱的自由国家必须要引导中国作出改变，就好像尼克松总统所要的那样，大家是必须以更具创造性而且是更为强势的方式引导中国做出改变，因为北京的所作所为是威胁了大家的人民以及是繁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洛杉矶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副国务卿比根星期三在国会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美中关系发表演说时说，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果断的措施对抗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挑战。他说，国务院不单止展开了外交和经济方面的倡议去捍卫美国以及盟友的利益，同时亦在内部进行改组，使到美国外交官专注于在世界各地和中国进行竞争。比根亦强调了美中两国保持接触对于管控紧张局势的重要性。他又明确表示美国支持那些寻求和平繁荣和自由生活的中国人民的愿望，欢迎国会更好地理解中国人民的愿望，包括主动接触中国境外的中国的声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比根星期三7月22日在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就美中关系议题发言时对两党议员说，在对中国的政策问题上，特朗普行政当局与往届行政当局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有面对美中关系中令人不舒服的事实的意愿。这个事实是过去30年来的政策未有带来很多人所希望的那个结果，而且美国必须采取果断行动来到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说，我们发现美中关系今日被越来越多的争端所累，包括针对美国公司的商业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中国当局对我们的外交官、企业、非政府组织和记者的不平等待遇，滥用美国学术自由和对留学生的欢迎态度，借此窃取我们大学的敏感技术和研究，增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能力。常务副国务卿比根说，特朗普总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才下令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予以回应，包括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比根仲提到中国在香港和新疆等问题上所采取的令国际社会感到不安的行为。他说，香港的自治、自由和民主制度被破坏，新疆发生大规模任意拘押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消除藏人身份认同行动对台湾的军事施压，以及在南中国海提出毫无根据的海洋主张，亦都令世界各地越来越感到震惊。比根说，其他令人关注的领域包括中国越来越强势地使用军事和经济胁迫以及国家支持的散播虚假信息的行动，目标包括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东盟成员国、欧盟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这位副国务卿说，国务院启动一些外交和经济倡议来到捍卫美国及其盟友在一些领域的利益，这些领域包括全球的基础设施发展、市场准入和电信安全。他说，这些行动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有利于美国在全球的利益，而中国目前的所作所为使得美国的行动变得更为紧迫。美国正在向他的盟国与合作伙伴游说，希望他们不要使用中国电信公司华为的 5G 无线网络。国务卿蓬佩奥在访问英国和丹麦期间都跟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讨论了华为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决定不使用华为设备。比根副国务卿说，国务院内部亦都进行改组，使到内部的决策过程几乎同国务院的每一个局和办公室保持一致，同时组织美国的外交官，使他们专注于世界各地和中国竞争。他说，特朗普政府还在强化他的盟友关系，共同应对中国。作为全面战略的一部分，我们同七国集团、20国集团和北约的盟国与合作伙伴接触，强调中国不单止对美国的利益，而且对我们盟国与合作伙伴的利益构成威胁。我们正在扩大跨大西洋、印太、中东、非洲和西半球的伙伴关系。比根是这样说的。尽管特朗普政府正在对中国的做法做出强硬的回应，但是比根强调了美中之间保持接触对于管控双方关系紧张的重要性。他说， 我应该强调美国同中国之间的接触对于管控紧张局势和探索共同感兴趣的可以协调努力的领域仍然至关重要，但是只有我们的接触在我今日列举的很多问题上取得真正进展，我们才能够有所作为。比近说国务院支持参议院一些议员今日提出的一个与中国展开竞争的法案。比根明確指出，美國行政當局支持那些尋求和平繁榮和自由生活的中國人民的願望，他還鼓勵國會議員也都擴大他們的接觸範圍，多些和中國境外的異議聲音接觸，以便更好了解中國人民的意願。他說，我們都歡迎國會兩黨議員不單止和行政當局合作，而且擴大你們自己的參與，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國人民的願望。當然，要包括和你們的中國政府對應部門會面，但亦都必須包括主動接觸中國境外的很多中國的聲音，這些聲音在中國國內無法自由地被聽到，因此需要我們的協助才能夠被聽到。他最後表示，特朗普政府正迅速採取必要步驟來捍衛美國利益，同時為明天的可能性留有餘地。他說，我們正糾正和中國關係的不平衡狀態時，必須着手解決今日的現實，並同時為明日的可能性留出餘地。我們正與我們的朋友和盟國一起捍衛普世權利和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這個體系為幾代人帶來了世界集體和平、安全和繁榮，使到美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整個世界受益。訪問英國和他日後回國的蓬佩奧計劃星期四在加州就中國問題發表重要演講，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包括美國司法部長、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和聯邦調查局局長在內的特朗普政府高官已經就美中關係問題發表一系列的講話。美國還針對中國採取一系列行動，包括在星期二起訴兩名與中國國安部門有聯繫的中國黑客，並下令中國關閉駐休斯頓領事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雅發自華盛頓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从下达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到因为新疆人权问题制裁中国企业和官员，从宣布终止香港特别的待遇，到首次明确拒绝接受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大部分主权声索，美国近日频频祭出大招，在外交、人权、科技和贸易等各个领域上对北京全面进击。分析人士认为，这些行动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应对中国威胁方面战术上的转变，剑指中国共产党。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美国星期三证实下令中国在72个小时之内关闭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华盛顿说，这是为了保护美国人民、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這些是美國近幾個月以來針對中國採取的最新重大的行動。星期二，美國司法部起訴兩名中國公民，指控他們在為中國國家安全效力期間，利用黑客手段入侵世界各地數以百計的實體，包括研發新冠疫苗和治療方案的美國公司。美國司法部自從2018年11月發起中國行動計劃以來，已經逮捕或者起訴了50多名涉嫌為中國從事經濟間諜活動和竊取商業秘密的人。上個星期，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聲明，宣布美方認為北京在南中國海的多數權利聲索完全不合法。特朗普總統簽署生效一項新的涉港法案，將對損害香港自治的銀行和企業實施制裁。華盛頓在這個之前已經宣布停止向香港出口軍民兩用敏感技術，並且暫停給予香港出口豁免許可證等特殊待遇，並且宣布對損害香港自治的中共官員實施簽證的限制。而在那個之前，美國政府宣布對新疆4名中共官員、新疆公安廳實施制裁，並且將數十家中國企業列入實體名單，因為這些人和實體參與了中國共產黨對包括維吾爾在內的少數民族的人權侵害。此外，美國國務院還將中國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等9家中國媒體機構認定為外國使團。同時，美國政府4位高官員接連發表公開演講， 全方位声讨中国共产党政府。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表示，中共对美国以及佢嘅盟友嘅政治、经济同主权构成威胁。司法部长巴尔抨击中共以全社会嘅方式发动经济闪电战，以掠夺性同不合法嘅手段掠夺美国。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指责北京以间谍、盗窃、敲诈、网络袭击同影响活动等方式追求佢嘅野心，并且表示联邦调查局每十个小时就要新开一个同中国有关嘅反情报嘅案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定喺呢个星期发表另外一场公开嘅演讲。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成斌认为，美国最近嘅呢啲对华嘅行动同特朗普政府四年嚟对中国嘅强硬立场一脉相承，但系战术上面出现咗转变。成斌对美国之音话：呢啲更多嘅系一种全政府嘅策略。佢唔單止係外交政策，而且反映出總統將中國視為美國嘅最大挑戰或者威脅，既喺傳統嘅軍事同外交方面，亦都喺美國國內嘅經濟、知識產權、隱私領域。佢認為呢啲確實反映出不斷增加嘅競爭意識。本屆政府喺國家安全戰略之中，就明確表示佢哋返回到咗大國競爭嘅時代。又認為特朗普政府的這個系列密集行動是對中國共產黨政府所作所為的回應。他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這些行動可能遲早會發生，目前採取這些行動的原因就是：第一，中國共產黨一年之前決定不再遵守貿易協議，他們這樣做是決定了願意承受關係下降可能產生的任何的影響；另外一個原因就是中國共產黨在新冠大流行病方面的所作所為，包括他們如何允許病毒擴散，如何試圖藉此施加影響，不單止在美國，而且在其他民主國家製造虛假信息和恐慌。觀察人士說，在各國應對新冠疫情之際，北京在外交事務上亦都更為咄咄逼人，包括強推香港國安法，對香港加緊控制，增加南中國海緊張局勢。就新冠病毒調查和華為孟晚舟事件對澳大利亞和加拿大施壓，在邊境和印度軍隊發生致命衝突，而且更為高調地批評美國和西方自由民主的體制。在奧巴馬政府時期曾經任主管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的肯佩爾和外交關係委員會高級研究員奧佩爾在外交事務上面聯合發表題為《北京不再等待時機》的文章，說中國可能只是利用大流行病造成的混亂局面和美國政府缺席留下的全球權力的真空，但是有理由相信更深層和持久的轉變正在發生。世界可能以初步感知真正的強硬中國外交政策是怎樣的。斯伯丁表示，中國共產黨一直將美國視為對手，意在壓制自由貿易、法治和人權等的民主原則，但是美國四十多年來就幫助中國經濟發展，比中國得以壯大，直到特朗普政府才第一次承認這樣的事實。他說中國的金融系統是封閉的，貨幣不能自由兌換，但他就被允許進入國際金融體系，還有太多的方面。中國共產黨在不遵守其他國家都需要遵守的標準和國際準則的情況之下得以逍遙法外，他認為這種情況將會改變，中國再亦都不能夠從藐視國際規則和秩序當中獲利。他認為美國應當繼續對中共政權施壓，令到他們知道如果想要成為國際秩序的一部分，必須重新考慮對基本人權、普世自由和自由貿易的尊重。前白宮首席戰略師班隆星期一在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的時候說，特朗普政府已經制定了完整的解體中共的戰爭計劃。他又說，特朗普政府中的四員大將就是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奧布萊恩、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司法部長巴爾和國務卿蓬佩奧。在他們四場公開演講之中展明了在科技、信息和經濟領域對抗中共的全面清晰的戰爭計劃。對於美國的行動，北京方面強硬回應，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持續升級， 美國下令關閉中國駐休斯頓總領館，更是令到外界擔心兩國爆發軍事衝突的風險。傳統基金會的成斌認為，目前的兩國關係較為類似一戰前大國競爭的情形，當時德國是俄羅斯的最大投資國，英國和法國是德國的主要貿易夥伴，雙方在安全問題上面有分歧，但是在經濟等方面仍有活動。他說所有這些顯示他們處在新的緊張時期。好消息就是美國和中國這兩個主要國家之間有多個層面的互動，戰爭不是必然發生的，但是如果想要避免最終發生1914年8月的結果，就需要各方作出明智的政策選擇。以上是美國之音莫宇華盛頓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星期三，美國國務院證實特朗普政府下令在72個鐘頭內關閉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國務院官員表示，採取這個行動的理由是為了保護美國的知識產權和美國人的私隱信息。有專家說，這個是美國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之下採取的必要行動，但批評者就認為這個更加似是特朗普總統採取的一項魯莽行動。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方冰在紐約的報導。
同日，國務卿蓬佩奧在丹麥表示，這個是特朗普總統下令採取的行動。特朗普總統說，夠了，我們不允許這種情況繼續發生。蓬佩奧表示，美國對中國共產黨的行為提出了明確期望，如果他們不是這樣做，我們將採取行動，為了保護美國人民，保護我們的國家安全，保護我們的經濟和工作機會。這個就是你看到的特朗普總統採取的行動，並將繼續參與其中。美國前駐華大使溫斯頓·洛德對美國之音說，他對此感到驚訝，我們仍然需要了解更多有關為何這樣做的詳細訊息，關於知識產權和主權等合法問題的解釋是含糊不清的。但是为什么这个和双边关系41年来任何一方首次关闭领事馆有关，这个超乎他的想象。这个是对正确识别问题所采取的典型的过激做法。但是除了这样的回应外，他还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特别选择休斯顿。最后中国肯定会关闭我们的一个领事馆，或者是在武汉进行报复。洛德大使认为，雙方外交危機的升級有可能導致熱戰，但目前還不會。洛德說他認為最壞後果不會發生，但是如果不斷升高緊張局勢，將會導致一場公開衝突，甚至是軍事衝突，例如在南中國海或者在台灣海峽，由於錯誤計算或者事故而引起的衝突。但是除此之外，我們在這裡冒脫歐的風險，这个对两个社会都是有害的。洛德大使批评这个最新发展是特朗普总统连任策略的一部分。特朗普的战略还包括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并假装拜登对中国持软弱态度，将我们所有的问题归咎于中国。但他亦都肯定特朗普政府对北京在一些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洛德说他认为与维吾尔族和香港有关的制裁完全正确。洛德认为更需要被谴责的是习近平，他再次将美中关系恶化的大部分责任归咎于中国以及习近平在国内的压制，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干预，以及他对香港和新疆的政策。中国在国内外都表现出侵略性，绝对需要某种反击和坚定性，但是应该有选择，有目的而不是全面的进行。纽约大学法学院资深法学教授孔杰荣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人民有权得到比美国政府到目前为止给出的更好解释。这位90高龄的中国法律专家说，他只看到了一个很简短的句子，没有任何解释，没有证据。我们需要有一个确实的解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行动，这个比我们讲必须限制中国在美国的记者人数要严重得多。孔杰荣说，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都应该做出解释， 毫无疑问，他们比美国人民知道更多到底在这里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是一个严重的行动，一定是发生了某些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权知道发生了什么来证明这个强有力的行动是正确的。一向对华强硬的评论家，中国即将走向崩溃一书作者张家敦说，这个是美国做得非常好的事情。美国已经尝试了各种其他的方法来使中国停止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但是都没有任何效果。例如，我们在2015年12月习近平与奥巴马总统达成了协议，没有起作用，用301条款的关税惩罚作为盗窃知识产权的补救措施，这种方法亦都没有起到作用。因此关闭领事馆是一项激烈但他认为是必要的步骤。张家敦认为美国还会有进一步行动，这个可能不是我们必须采取的唯一步骤。另外还有四个领事馆，还有非常庞大的使馆工作人员，有一位中国大使，他的行为与他的外交身份不符，他正试图非法招募科学家。因此张家敦说他认为还有很多其他事情我们应该考虑应该做。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学者黎安友在回答美国之音要求置评的电子邮件中分析认为，关闭休斯顿中国领事馆的行动是特朗普总统打中国牌的竞选连任策略，与其政府内英派对华冷战战略思维契合的结果。但是孔杰荣教授认为，如果美国政府给不出关闭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的确实理由，这样一般原因似乎是我们正在试图表明，特别是在这里即将举行的大选对特朗普总统的机会形成挑战的情况下，我们拥有非常强大的中国政策，因为美国人民对中国感到越来越不满，这个可能是政治原因，但是我们只能够推测。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学者黎安友在回答美国之音要求置评的电子邮件中分析认为，关闭休斯顿中国领事馆的行动是特朗普总统打中国牌的竞选连任策略，与其政府内英派对华冷战战略思维契合的结果。黎安友说他认为特朗普并不十分在意战略，但蓬佩奥国务卿和博明副国家安全顾问等人的战略思想与特朗普对中国表达对抗的策略思考重叠。此举的目的更多是为了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强硬立场，这个是美国政府在过去一年左右所表现出来越来越多敌对政策的一部分。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司法部长巴尔、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雷，以及最近白宫就美国对华战略发表的文件，都表达了一种日益敌对的政策，学者而非政府称之为新冷战。这一项敌对政策具有战略目的，好像蓬佩奥、奥布莱恩和博明这样的美国政策的关键制定者，似乎确实将中国视为对西方价值观的威胁，他们希望反击。外交是对等的，外界已经在谈论中国会采取相应报复行动。对此张家敦说，大众谈论的是关闭武汉美国领事馆，他们可能会关闭更多的领事馆，但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阻止中国从事危险、好战和有害的行为。张家敦认为这个是中国导致的后果，中国在推动这个进程，如果关闭一个不起作用，我们必须关闭更多的领事馆，或者不得不驱逐中国外交官。这个是美国可能要做的各种事情，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想做的，而是迫于中国的行为，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样的外交对抗升级与发展下去，将导致双边关系的全面危机。但张家敦说，中国比美国更需要对方。张家敦说，如果关系被完全切断，中国受到的伤害更大。正如他所说的这样，我们不想这样做，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因为较少的措施都没用。但孔杰荣教授认为，如果中国采取关闭美国驻华领事馆的报复行动，最终美国付出的代价高于中国，这个将是非常不幸的行动。 这个是关闭休斯顿中国领事馆要付出的高昂代价。对我们来讲，这个是非常昂贵的代价。原因很简单，两个社会完全不同。我们是一个开放社会，中国可以承受失去一个驻美领事馆。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得到德克萨斯州以及其他州或者地区的情况，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中国是一个封闭社会，它非常秘密。我们需要在中国拥有尽可能多的外交官和领事馆。他认为这个似乎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鲁莽举动。黎安友教授亦认为，美中外交对抗全面升级对美国伤害会更大。关闭领事馆就关闭了两个政府和两个社会之间的沟通渠道。对黎安友而言，这个是一种危险的消极趋势。中国不会从地球表面消失，我们需要应对它，或者我们特别需要在社会对社会的层面上处理这个问题。黎安又说，他感到这两个社会之间的关系由于教育和商业上的联系而保持着积极和活跃的关系，维护社会之间的纽带关系，符合美国利益更甚于符合中国政权的利益。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的领事服务涵盖阿拉巴马、阿肯色、佛罗里达、乔治亚、路易斯安那、密西根、奥克拉荷马、德克萨斯和波多黎各。黎安友认为，不清楚为什么美国政府选择休斯顿中国领馆，亦都不清楚该领馆是否从事违反美国法律的间谍行动，但他表示领事馆通常具有一些间谍功能，其中一些是无可非议的，例如总结当地对中国的意见，而某些功能会违反东道国法律。黎安友刚才所描述的是一般情况，对中国驻美领事馆亦都同样适用于在中国的美国领事馆。美国三一学院荣退经济系教授文冠中表示，美中两国间的博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这个取决于他出牌之后你出什么牌，你的牌比我还要硬，那我没办法，我只能够下一轮出更硬的牌。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中关系高度紧张，而中国处于美中建交以来罕见的外交困境的时候，北京高调宣布成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并且说伟大的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中国外交取得了历史成就，开创崭新局面。不过有中国学者就说，中国目前的外交形势是十分严峻。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引述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说，习近平外交思想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指明了前进方向。王毅说，当前世界大变局向重心演变，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形势，我们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乱局当中保持定力，在变局中找住机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王毅又说，近年来中国外交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攻坚克难，开拓进取，取得了历史成就，开创了崭新局面。这名中国外交部长的有关言论看来并未得到部分中国学者的赞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时恩宏说，他不愿意谈论和中国外交和外交思想方面的问题，他只是对记者说，你问外交部，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对于王毅外长所讲的外交成就和崭新局面，上海国际问题学者沈丁立对美国之音说，他看到的情况是十分严峻，挑战很大。
因为我们的主要的交对象是美国，现在中美关系是处在可能五十年来最低的状态。
沈丁立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主要交往的对象是美国，中美关系可能是五十年来最低的状态，是开创了全新的局面，但是这个局面是严峻的局面。沈丁立曾经担任过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教授，他指出了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的处理上虽然得到了众多国家支持，同时受到很多国家的公开反对。
有些是更多的朋友啊，一带一路啊，钱出去了嘛，就朋友多了。
沈丁立说，有些是更多的朋友，一带一路钱出去了，朋友就多了， 但是香港问题有27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公开表示不满，这么多个国家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支持的国家明确这么多，有六七十个是很多，应该说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带来的封锡成果。但是反对中国的比六四的时候站出来的重要多，应该不是习近平思想带来的，因为好事情都归他，坏事情不应该归他。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